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后记之三。虽然西藏的物产匮乏，但是在求佛之路上花费还是极其巨大的。吐蕃时代就不提了，咱们单说后弘期开始。那时候阿里地区发现了金矿，而且开采条件也容易，所以在短期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。因而那个时代阿里地区又迎来了奔赴印度和尼泊尔求法的新的高潮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次留学热至少耗费了黄金11万两。这引出的问题就是，能耗费巨资的大多是贵族或是部落首领或是地区主管之类的家族，首推的就是吐蕃赞普后代尼玛衮的族裔。即便是上部弘法的卫藏地区，领袖人物鲁梅也是吐蕃王族的直系后裔。后弘期的两大传法自开始就是以王族和贵族为主进行的，所以佛教在西藏的兴盛就是伴随着地方政权的扶持，或者说两者从一开始就是相互扶持的。在其后数百年，因为控制权的交替，贵族统治阶层和相应的教派变动都很大。直到格鲁派兴起之后，在宗喀巴教育体制的扶持下，他的僧众和寺院快速扩充，逐渐形成了雄厚的财力。但是因为前期求法成本极高，据说萨迦派创始人宫阙杰布光求教全套的道果法就花费了黄金1000两。所以教派的宗师大多是贵族和当权者出身。自然的，他们一开始就把等级观念带入了宗教界，所以在藏传佛教，众生平等的观念并不吃香。旧西藏有三大领主之说，就是指贵族、官员和寺院这三个阶层，他们占有大量的庄园、牧场和牲畜，以及属下的农奴。根据统计，1959年的时候，西藏的大贵族有25家，中等贵族26家，小贵族146家。贵族的划分主要是以庄园的多少来看，一两个的也就只是小贵族，十个以下的算作中等贵族，而大贵族的庄园都是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了。噶夏政府的官员除去贵族以外，大概也只有800多人。但是整体上，寺院才是最大的势力。从数量上看，怎么算也得有2000家以上了。他们占有的财产有多少呢？很难数清楚了。但是也有统计，仅拉萨三大寺就有庄园321个。拥有土地 14.7 万克，这里的克是计量单位，是指播种一藏克种子占有的土地，所以算下来一克跟一亩地差不多吧。此外还有牧场261个，牲畜11万头和农奴4万多人。三大寺中，哲蚌寺有僧人 1.1 万，色拉寺7700人，甘丹寺5000人，这俨然就是一个个的小社会了。作为对比，当时拉萨城内不算僧人，人口也就3-4万人。再次强调，这已经是解放军进驻西藏9年后的数字了。虽然当时没有对西藏社会进行任何系统化的改动，但是西藏已经有一些新时代潜移默化的影响了。我们都说西藏民风淳朴，民众亲善，到那里可以去洗涤心灵，放飞自我。的确，西藏的山水有着和内地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色彩，在那里很容易融入自然。这一点，无论是本地生活的藏族同胞，还是我们这些外来的旅游人士，甚至是朝拜者， 都是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的。所以对于那些藏族群众而言，学法诵经是自然而然的，崇尚佛法就是自己天生的精神寄托。在此之下，世间的煎熬就被认为是对自己虔诚的考验了。不过对于寺院和噶夏政府的上层而言，他们的动机就不好说了，或者干脆说可能已经偏离了佛法本身了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西藏的佛教是以密教为主的，密教之中就是有层级的观念，就连灌顶也有12个级别之说，有面向大众的，也有专门面向不同级别僧人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，西藏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存在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1991年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格尔斯坦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，叫做《西藏现代史 ,1931-1951, 喇嘛王国的覆灭》。他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，成为藏学研究的代表作，也是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著作。下面咱们就引用一些这本书里对西藏宗教的一段评价。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，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。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。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共识，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。寺院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，并因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。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，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了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。从上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，即便是一个在西方意识形态下成长的西方人，在客观地梳理了西藏的历史之后，也能认识到西藏宗教上层的负面影响，可见其毒害之深。